谷台喽。
欢迎收听戏骨台劳，我是老公一号 Winnie，
我是老公二号燕燕。
哎，我们这一集要进入二十了，是这样吗？
终于迈入二十集了。
哇哦，哎，我怎么觉得其实已经过了很久才二十？
我觉得，哎，对，好像过了很久。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录的？
我们从三月了，
三月开始录到现在二十集。
也蛮厉害的，
蛮厉害。之前不知道会撑多久，
我大概预估十集。我其实，在十集的时候，我就已经有点开始累了。
真的、哦，你有累啊？真假的？
也不是累，就是觉得说我担心我们还有没有题材可以讲下去。
你、欸、其实很多题材可以讲。
是啊，就到了后面才觉得说，好像其实蛮多东西可以讲的。就是前期我们比较像是还在摸索吧。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签证奋斗史。
终于讲一些终于讲一些认真的东西了。
应该有不少人问过这个签证的问题，就是这一集就来聊一聊我们个人的经验，只是个人经验分享。留美有蛮多渠道的，建议还是要咨询相关的律师专业人士。所以我们这边就只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分享，不代表是唯一解。
那之前也有 Instagram 的网友就是私讯我们，然后问我们一些签证的事情，就我大概提供一下一个 idea 这样子。但其实我最后也是有说，就是如果你有对签证有一些疑问的话，还是要去咨询就是专业的人士啊，就是毕竟那个东西是
就跟你
很严格的。
对啊，很严格的，
比较严肃一点啊，就是我们的故事可能会有一些胡说八道一点
有些细节可能会被略过啦。
对啊，
觉得我们之前前面几集也有提过，就是除了学生留在美国还是有蛮多不同的方式嘛。
对啊，
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比较算是常见的吧，就是以如果你是留学生的身份、
啊、
然后你大概会经历过哪几个关卡，然后最后以什么样的方式留下来。第一步是什么？在美国上学最先拿到的签证是什么？
我想一下，
不就是 F1 吗？
对 F1
我
想那么久，离我太遥远了。
觉得学生的签证其实是蛮多福利的啦，
是蛮多福利的。
对
啊，是比较相对比较单纯啊。
对对对，一次申请 F1 可以用5年，
可是你要再学吧？
对，你要再学拿这个签证，就是你的目标就是来美国念书。
对啊，
它的流程通常就是学校在确定你可以入学后，他会开始给你一些就是纸本
先寄给你一个 I-20。
对，
我觉得就是像学生的身份证，就是上面写你的系所，然后一些你的学校是什么，然后学校人员的签名。
那时候因为你人还不在美国境内，所以你必须要靠这两张纸去跟在台协会申请面试。
主要问题就是问你说你去美国你要念什么，因为有些朋友他们是念那种机器人科学。
嗯嗯，
然后他们说那是什么，他们都说他们是做机器人，面试人员可能就会有点紧张这样子，他们会觉得说这个比较敏感，对美国来讲是比较敏感的一个技术的层面。
对，
所以他们说他们其实比正常人晚拿到签证2个礼拜。
对，有一些像跟他们国防相关，
对，国防相关的
这种相关科技的，他们会比较
对
航太国防他们会比较小心，然后有可能会需要你提供更多的书面证明，可能教授一些背书这样一种。
哦，对，好像真的是这样子、欸、
就是你要有美国那边的教授帮你背书说啊，这个学生是来这边做什么相关的研究，然后他领域是什么。
是善良的人啊，不会偷你们的科技啊，我们都是善良的一群小孩子啊、嗯、只是想要来学习而已，然后做其他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念的系其实上面是写 computer graphic，
对，
是电脑图画图形
computer graphic。 对啊，就是
CG 啦，就念 CG 相关的。
对，
可是这种东西其实也蛮难解释的。然后最后我就说我们是做那种电子游戏，
电玩游戏，
简单易懂，然后很快就拿到 F1。
对，你大学读什么，然后你要去美国念什么。
对，你为什么要去美国念书。
对，
那念完之后要干嘛。你千万不能说我念完之后要在那边工作，你要说我念完之后可能就回台湾。
哦、oh, ，
因为 F1 就是只能念书，
就是你不能有移民倾向啦。
对，不能移民倾向啦。
对，我觉得前面这个都不算太难，就只要你的 intention 没有太 complex 的话、
啊、
都没有问题。
是好学生啊，就是去学习而已、嗯嗯、没有其他的倾向。
就是你已经到达美国了，然后要入境的时候、啊、那个海关会再问你，就是他就是你要可以很顺畅的回答出来。
对，要练习啦。
对，就是我那时候是真的有稍微练习一下。
如果顺利入境然后开学之后，不是拿 F1 在学校这段时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吧。 就是不能打黑工啊，你不能说去餐厅啊，
应该说你可以有工作，但是你的工作必须是跟你所学相关，而且你必须要是透过正当的途径去申请，那你必须要有一个官方的证，
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用那个证明，
工作内容要跟你所学的是有绝对的关系才行，
对，要有相关性，
你不能去随便找一份工作之类的，
端盘子，
端盘子，然后或是去卖一些药之类的，卖药，
卖药，听起来更可怕。你有遇过吗？
不知道，我乱举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举这个例子。
危险发言 ，OK，
危险发言，不好意思。
然后在找实习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开始，你会接触到一些像 SSN。Social Security Number， 这个就是美国你要开始付税的一个，
对、啊，就是你的身份证、
身份证字号的概念。
去美国念书，第一个压力就是找暑期实习，
嗯哼。
第二个学期就是春天的时候吧，
大概对，
可能有些人可能冬天都在找，
对，大概十一、十二月他们就已经开始在申请隔年。暑假的实习了，你那时候什么时候开始找？你有在找吗？实习
有啊，我在找，没有那种，我怎么会没有找？春天，然后二月、三月的时候就开始投吧。
嗯，那
我记得差不多就是四月的时候都拿到实习，然后那时候觉得啊，稳了，稳了，
好爽哦，
对吧、啊？那时候就还蛮幸运的，有一份实习这样子。拿到实习的几乎都是工程师比较多啦，他们可能二月三月就拿到，然后在那边炫耀之类的，就烦啊，走来走去说：“哎、欸，我拿到实习来，我拿到两个 offer， 然后就觉得干鸡巴烦。”
我记得我是在比较后面才找到的，而且我是找校内实习，
嗯，
就是实习的管道有很多种，这边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你去求职网站。打 intern 或是去就搜寻 intern 嘛，像 LinkedIn 啊 Glassdoor 啊、Indeed 上面都会有，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学校，你也可以找学校校内实习，这个也是可以的。那时候我是外面的实习找不到，因为我申请好像太晚了，然后我也没有太多相关经验，所以我是到了后面就是学校，我们刚好我们系有贴出实习，所以我就 apply， 然后我也上了，
赞，
对，就 OK。
在美国第一份薪资条，那个支票我现在都还留着，
真的哦，
对啊，放在我的小鞋盒里面。
你要把表框裱起来？
我没有表框了，那个太扯了，
我觉得你应该表框、欸、
要表框吗？
对啊，它是你的奋斗史，你要放到博物馆，这个是
博物馆，这个是燕燕的劳工二号的第一个 check，
第一支支票，
第一个美国支票，
好笑，
价值在多少钱？十万，等这个 podcast 红了，我再来卖掉。对，希望大家都是
踊跃一下，
踊跃一下，让我们红一下，
支持我们的梦想，
这是我们的梦想，
很骄傲，真的是很骄傲，就是觉得说
总算就可以少拿家里一些钱啊。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蛮重要，
就有些要先零用钱，
零用钱
概念，
也不是说很多钱啊，
对，一个小时我那时候也才十几块美金、欸，
我也是啊，
对啊，超少的，
对啊，就吃个饭啊，然后喝个咖啡、啊。
可以自己每天可以买一杯咖啡了，就去 Starbucks， 我有这个能力了，我每天可以去 Starbucks，
我昨晚可以买一个 Latte
啊，好好笑。然后我觉得实习那段期间是蛮快乐的，
我们好像一起逛街，还有其他人，
有有有，我们那时候就是好像那算是那个时候开始比较熟，
对，那时候比较熟，
对， 對，我记得我们还会一起去一个同学家，然后在那边家吃火锅，
有暑期实习就还蛮很骄傲啦、就是觉得自己终于有能力在这边工作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还是毕业的前三个月，我觉得是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我觉得是所有留学生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美国留学生毕业他都会给你一个工作的机会，就一个训练，他其实是一个训练，叫做 OPT 嘛，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对，
Optional 第一个字是 Optional，
对，
我以为是 Operation。
所以对美国来讲，官方来讲，这个东西其实是个国际学生福利，所以他其实算是一个施舍，你知道吗？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干，你要不要随便你，这是 Optional， 这是我们美国给你的机会，
对，
然后你不应该把它当成一个义务、
义务，
或是你不该说这是我应该要得到的东西。
我其实这有印象，我觉得学校那时候在说明这个的时候，他是有用 This is the benefit，
对，是 benefit， 可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唯一的出路嘛，唯一在美国待的出路。在这段时间其实会听到很多就是很苦的
故事，
然后很尖酸刻薄的一些诅咒的话
啊，
对吧、
啊？
都会蛮负面的。这段时间大家其实都蛮负面，除非你是 programmer，、除非你是工程师啊，就是干在第一次的工程师啊。我拿到 offer 了，我要搬到西岸，我要搬到矽谷了。
其实要看就是如果你本来就打定主意 要留下来的人，
嗯，
他是会有这样的压力，但是我一开始的心态有点随缘吧，我觉得
对随缘，哎，我一开始好像也这样，
就是，都是随缘吧，我觉得一开始没有人会就是真的笃定说我就是要留下来，我觉得大家应该一开始心态比较会像是说我试试看，它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限定，就是你可以申请 OPT， 然后你 OPT 可以设定一个开始日期，
对，
在你开始日期后往后算60天吧，
是不是60天，
60天内你要是没有工作的话，那你的 OPT 就会被强制结束，
然后你就要
回去，
这样子，
对，你就要回去你原本的国家，
对对对，
它中间其实就有一些你可以玩的，你知道，你可以把你 OPT 设定的日期到很后面，我那时候还记得他们跟我们用个很复杂的图在那边讲解，就好像说要你毕业后的几个月内 OPT 才可以开始，那你最晚开始的日期会是这几个，
嗯，
对，然后你设定晚的话有一些缺点，就是可能是说你要是提前找到工作的话，那你不能够开始工作，对，你要等你 OPT 开始才可以工作，所以就是看你的策略是怎么样，对，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算比较蠢啦，我就没有好好想，所以我就设定在一个很中间的日期，所以就是其实我是比我预期还要久才找到工作，
嗯，
后来我是真的就是发现这样真的不行，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工钱的工作，
嗯，
所以我是先去找比较像是 intern 或是福利机构相关的，
嗯，NGO 之类的，
就是等于是说就是用他们的名字去回报给就是移民局那边，
移民局那里，
对，
我还记得那时候 OPT 就是 我自己帮自己办的 OPT 啊
哦，对，你要讲一下，我就是很酷耶，你怎么帮自己办 OPT？
比如那时候就跟朋友搞一个新创啊，在美国如果你要帮员工办 OPT 的话，你的公司要 e-verify， 它一个政府的认
证，
okay，然后要通过移民局网站的测验，嗯，然后这个测验其实只能就是美国人，我的美国人 co-founder 去参加，可是我那时候我就很智障，我就觉得很好玩，然后我也想要去参一脚，然后我也自己做了测试，然后自己帮自己的公司 e-verify， 我不能做了，因为我不是，
对，你不是，
我不是美国人，
对啊，可是你
我还做，
跑去做，
我还跑去做，然后那时候就很好笑，那时候我做完之后我就诶就过关了，就看我过关了，我帅啊，然后开始很紧张，开始很紧张，就觉得说诶我该做这个吗，然后移民局发现我做这个会不会对我的签证有什么影响，
对啊，
然后就其实很害怕，就说啊，刚刚这么白痴嘛，我可以撤掉这个测试嘛，这个测验结果嘛，结果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啊。然后那时候也有一些就暂时还找不到工作的朋友有来挂靠我们公司这样子，
嗯，
就是等于说我们收他们为 intern 这样子，就帮他们再撑下这样子。
对。
续命，我们叫好像
续命
嘛。
对。我们刚刚讲的是第一年的 OPT 嘛。
嗯。
而有些科系我觉得现在好像真的有改了，这个地方我觉得要以现在的基准，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是只有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就是 STEM， 就是我们这个叫 STEM OPT， 就是你只要是这个系列底下的，你是有多两年的 OPT。
所以我觉得申请学校，如果你真的想要在美国待久一点，会建议申请 STEM 相关的科系啦。
我觉得因为美国学校他们有些也会发现，就是说诶好像他们。
对，比较赚钱啊。
对，好像诶这样国际学生可以收比较多哟。
可以学到
他们会他们会沾个边，然后就把他们的那个。
对对对对，
归到 STEM 底下去，欸，你知道我跟你讲，我那天才问说国际学生的学费哦，
嗯，
是美国在地生的两倍哦。
对啊，国际学生他们都不会给奖学金或一些福利减免啊，就是他们会给本地的学生一些减免。
嗯哼，
国际学生对于美国学校就是个摇钱树啊，
赚钱的，赚钱的。
我这个学校越多 STEM， 然后吸引越多国际学生，那我赚的钱就越多，赚烂赚烂这样子。
我真的之前我在 CME 有跟一个 undergrad 在聊，他说我就觉得我来这边就是被当母牛，而且他还是美国人。他
那他说什么？他也这么觉得吗？
没有，他就说他觉得他是母牛，就是他觉得 CMU 一直在榨干他的钱，我觉得很好 笑，
好笑，
就连美国人自己都这么觉得了。
对啊，就刚刚讲到 STEM， 分享一个小故事啊。
好，
你要重新提交一些文件啊，什么东西的。然后一般来讲，你就提交这些文件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可能是川普对这个移民的审查都会特别的严格啊。然后那时候我就被要求补件两次。
嗯，
就是第一次是要付毕业证书，
嗯哼，
这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不是，对啊，不是通常都会付。
我可能白痴，没有，就没有做好这件事情，这我自己的问题，比较白痴。然后第二次，这是比较夸张，收到补件的理由是他不觉得我们系是 STEM
哦，
这真的是系上有史以来遇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很衰小，我都遇到
哈，
然后我都马上跟学校的移民相关的 faculty 联络，就其实我们两个蛮好的。我都说诶干怎么会遇到，我没有说干啦、啊、我都说怎么会这种事情发生，我要怎么去证明，因为他其实要求蛮严格的，就是他必须要系主任跟学校的国际事务处的人员写信，然后去 proof 说他们是 STEM 底下的。他也觉得很奇怪，怎么遇到这种事情，然后你怎么这么衰之类的。就花很久时间然后才拿到我的 EAD 卡，就是你可以工作的
工作证明卡，
证明卡这样子。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就做了一个模板，然后接下来越来越多的人就是也收到一样的，然后
所以你是一个开头、欸、
我是个开头，我那时候比较带赛了，就蛮好笑的。
就我们应该说我们已经开始 under their radar，
对对对，
然后开始觉得这个科系
这可以怎么奇怪，
怎么都是外国人，
怎么都是外国人，怎么学的东西都这么杂呢。
所以然后这个就是你上次你说你在海关被差点被遣返的原因。
那时候就是要回台湾嘛，要计划回台湾，那时候我就算好说我回台湾之前会拿到 EAD 卡， 我的 STEM 会被 approve， 然后结果就是第一次毕业证书没有交，自白痴、然后就可是我还是觉得说那我在台湾的时候
应该可以收到，
一定会拿到，所以我再请我老婆寄给我就好了、可是就没想到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发生
刚刚说的
那件事情。我老婆就是她就帮我去处理这件事情，她要到处跑，就是跟学系上的人讲、然后去找学校的那个
她好好啊，
对她很好啊，系上的 faculty 都说你很幸运的，你的女朋友对你这么好，
对啊，真的
耶。那时候她救了我一命啊，然后我在台湾自己在那边快活的
快活，每天吃香喝辣，参加金曲奖什么、
哦？对啊，那时候住饭店啊，住在艾美艾丽寒舍。
哇，艾丽寒舍
很爽哎、欸！那时候在那边泡澡，然后
讲出来，跟他讲也被他走了。
然后我女朋友在帮我处理焦头烂额处理这件事情，就他其实是有点生气，他会觉得说我怎么会冒这个险？
他已经气死了、
啊。怎么讲？我就是最后来讲啊，最后圆满结束。
对啦，惊险。但是圆满的结束了，
对啊，这是我遇过就是最惊险的一次移民签证的事情。之后就会有人问我说诶我还没有拿到 EAD 卡，但是我想回台湾，
对、啊、
然后我给的建议就是要看运气啦，
不要啦。我觉得意思就是
到底有什么事情会让你冒这个险，然后你能不能承担这个风险，被遣返的风险，基本上你是可以回来美国的，就是只要你有一个正当理由，就是就算你是回来参加婚礼或是你是回来工作，就是如果海关觉得说你回美国的理由是正当的，你就可以回来，可是同样的他们也有任何理由拒绝你，
对，
就算你有 job offer letter 但是你还没有 EAD 工作卡，
对，
他们有任何理由去遣返你，
对，
所以就是真的是看你的人品了。
对、啊，
所以最后我也说，就是不要冒这个险吧，只是再等一下之类的。
最好就是所有文件都拿到手再离开。对，我刚刚有，我觉得我们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在 F1 的期间，如果你每次离境，你一定要记得带你的 I20。
对，你的 I20 要带。
对，而且他不是说你如果半年会过期的话，你要记得去 renew。
对，他有个签名，如果你的 I20 失效了，你就绝对不能出境。
每次都要去 renew， 好烦。
然后要重新签名一下这样子，然后大概过一个礼拜他会寄给你，或是直接去办公室拿。然后也会常常发生说有人 I20 寄丢啊，然后怎么样、
哦、对啊，
但是是个悲剧啦、哦、真的是很惨
悲剧。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去学校的办公室，
对、啊、
然后跟他要，然后再自己亲手去把他拿回来。
然后我听一个故事，就是系上有个女生嘛，然后她好像就回中国，就是她那时候就是 I20 还没下来、
哦、
然后她要请另外一个男生就是帮她寄到中国，结果那男生用海运我听到我快笑死了，我说他们是朋友吗？他们是朋友还是仇人？我那时候听到这个八卦我快笑死。
对啊，怎么会有海运？
就是害他就很像你护照不见，然后你可能过几天就要出国，可是你的朋友就用海运把你的护照寄给你的意思是一样。
对对对对，这样的概念。 然后接下来其实你到 OPT 之后你就有好多方式了，可以办绿卡，有很多方式，就是比较常见的是 H1B。
对， H1B 就是给专业的人才的签证嘛，
然后是公司帮你去申请的，不是你自己个人去申请的。对，就是你要有专业的技能，
对，
这个技能要跟你的所学相关，然后你还要有一定的薪资报酬，就是它是
有超过中位数，
达到他们一个标准，就是可以判断你是高级人才。
对，高级人才，
高级劳工啊，
高级劳工，
高级劳工。
对，高级劳工，
高级劳工之后呢，就是可能用律师帮你就是申请 H1B。 那 H1B 这么多年他们一直在改规定，最近几年他们开始电子化了，但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他还是用，就是你要寄过去，
要寄过去啊。
那时候好像就是他是4月1号开放，开始收件，律师大概就会在3月底就把文件什么都备好了，
对，
然后就可能一寄。对，那进去之后你还不会保证抽到哦，就是你只是进入那个抽签的一个破里面，就我觉得抽这种 H1B 也是一个精神上的折磨，你知道，每一年你都盼望着我能不能抽到 H1B。 一个 H1B 你可以用六年，等于是说你可以在美国延长待六年嘛，那这六年里面你可以尝试
申请
绿卡。
对
对，那申请绿卡的话也是要看机缘，就是看你的公司有没有这个program。
对，你们公司想不要帮你做这样子，
就是，对， 1B2 或 1B3 嘛，
那不知道
那个流程我印象中是大概2到3年，
就排队了，
就是，排队排期，或是你要打广告，就大概每一个工作的领域时间会不一样，
种族也不一样，
种族不一样，然后国籍也不一样，就是你是要看当时这个期间有多少人跟你一起在打广告，一起竞争申请。 H1B 的一个优点就是说，好像即使你现在打算离开美国了，不在美国工作了，你用了一年，那你剩下的两年
就是保留这样。
对，他会帮你保留，所以你只要未来你还有申请到美国的公司，就是你有，你可以跟他讲你有还有 H1B， 那他们还可以帮你再把 H1B activate，
转移到他们那边去。
对对对，把它转移到他们那边去，把它 activate， 这样你就又可以回来美国工作啊。它的缺点就是你就是绑死在这个公司了。
哦，对啦对啦，就是努力啦，
就是，对啊，你就是等于是说你跟那个公司签了三年卖身契。就是我抽到 H1B 后，隔年我就被 lay off 了。
Oh God。
对啊，我被 lay off 了，然后 H1B lay off 他也是给60天。对，但是我的公司他比较，哎，也不能讲佛心，也算佛心啦，就是他是给我额外两个月的 notice。就说我是10月被lay off 的话，就是12月他才会报给移民局说这个员工已经不在我公司名下了。那个时间点开始算才是我的60天的 grace period，
就是他延长的倒数计时的时间。
对，他等于是额外给我两个月，可是我觉得因为那个时间点就是真的是不太好找工作，所以我也是到了2月底我才真的接收到 offer， 然后开始我的 H1B 的
转移的过程。
我忘记，反正就是中间卡住了，原因就是我的 H1B 过期了。
天哪，
H1B 就是2月底过期嘛。
对
对，所以我是在快2月底才 file， 那个时间点他们系统里面就是显示我的 H1B 已经过期了。那等于是说我必须要去额外的 proof， 就是说我这段期间没有在美国，或是我有其他可以留在美国的原因，就是可以证明我在这一段过期期间我待在美国是合法的。那时候他就是要请我去解释为什么我这段期间我的 H1B 已经过期了，我还是待在美国。
哦，God， 压力超大
啊！我的原因就是我留在美国，因为我结婚了，我在 file 那个
赞赞赞
我的绿卡的申请，所以我是提供了我绿卡申请的一个收据证明。我没有离境嘛，那那时候我们的对策就是我要先结婚，然后我去file 我的那个绿卡申请，结婚绿卡申请。那个东西等于是说一拿到那个收据，这个就是我可以 legally 待在美国的一个证明。对，我那个时间其实已经可以不用依赖 H1B 了，但是因为就是刚才你讲的，可是工作不是立刻就可以工作，结婚绿卡你还是会先需要拿到
EAD 卡，
EAD 卡才可以工作。
对对对，
但是 EAD 卡那时候要等一年，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执意要用 H1B。 所以我就
哦，对了，因为
就是我要立刻工作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只有我在工作。
好苦，你好像阿信啊。
我那时候我们家真的是好好累啊，就是
什么时候啊，
就是2020年啦，
而且那时候还疫情的时候，
疫情的时候啊，就是
惨啊，
因为我老公双双被 lay off、然后他决定回去当学生，然后可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就2020年年底的时候换我被 lay off，所以等于是说他如果不工作我也不工作，我们就会有一年没有收入。
对，你要付房租。
对，我们要付房租啊，付什么都要付啊。那我那时候也是焦头烂额，就在找工作啊，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了，对，然后所以我就决定哎，要赶快可以上工，所以就是用 H1B。就是很复杂啦，我觉得这个真的都要去咨询相关律师，所以移民律师非常重要。
我们去当移民律师好了。
你还要考执照？
没有，去当那种移民小老师，
误人
子弟，这样
误人子弟不行，
不负责任，不负责任的移民小老师。
嗯，
我是没有申请过 H1B 啊，因为之前做新创的时候两年，其实完全没有抽 H1B，
就你都没有想过要抽 H1B、啊。
那时候的想法其实是那时候觉得说是为了公司，因为你要请律师，你要花很多钱，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不要申请，我就不要抽 H1B。 就另外一个韩国 co-founder 他也没有申请 H1B。
嗯，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想想是做很大的牺牲的。
对啊，
是完全没有在 care 这件事情，
你们完全就没有在为身份担心。
你那时候就希望就是公司能够做成功，
嗯，
然后就是不要花额外钱在我们上面。
哦，
这什么大额外的精神啊，我现在想想就觉得好不可思议啊。
对啊，你们还蛮厉害的。
那时候其实蛮有热忱，那时候其实
一心就只想把
对对对，就觉得说我不想当那个绊脚石之类的，所以我第一年就没有抽。
嗯哼，
然后我第二年也没有抽，那是因为那时候公司快不行了，那时候大家已经有点崩崩离析了，
对，
所以也不可能就是要求，就是说我要办 H1B， 因为那时候其实另外一个co-founder就走了，他找到工作他就走了。
嗯哼，
就那新公司可以帮他办，
嗯，
然后就剩我跟美国人，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没有脸去跟他说我要办 H1B 嘛，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就觉得说反正到时候就是撑不住就走吧，
嗯嗯，
对吧、啊？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照来讲，就是大家都会
你们
汲汲营营的去，也不是汲汲营营，大家都是很在意这些事，因为这就是你的命脉嘛，
对、啊。
就是能不能待在这边生活，就是你的身份就是最重要了。可是我那时候就有点被其道而行，这样子，就是有点，我也不知道，就是有点逃避吧。现在想想，就是逃避的状态下，反而就是会做出一些很莫名其妙的决定。反正那时候也第二年没有抽，然后那时候就只剩下第三年。
嗯，
然后那时候新创也做失败了，那时候就是有去咨询说 O1 啊。
对，
就是接触人才，因为那时候有一个 project 就是做的其实蛮不错的，就是有上新闻啊，还有上电视，
对，
那时候还有上一些国际的一些、
就是、
还有上报纸，
上报纸，对，
上那个反正是 Times、
哦、
对，英国那个，那时候我去咨询律师，就是说这样子能不能成功这样子，
对，
然后他就说你这个 project 很好，但是你只有一个
Oh,
就是 O1 要求就是你的广度
要有一些，
对，你不用这么深，你不用这么深入，至少要有三四个、嗯、但是你只有一个就没有办法，
嗯哼，
所以那时候也就打消这个念头。
哈哈，
就是我跟那时候女朋友啊就是有讨论一下吧，
嗯哼，
然后她有跟我说那我们要不要结婚之类的，对，是她提的，不是我提的。硬要讲，
硬要
讲
面子问题啊，
对啊，就是不是面子问题啊，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就是一个还蛮幼稚的人吧，那时候其实就有点在逃避这样子。
嗯，
那时候跟我女朋友交往也交往很久啦，15年那时候19年
四年了，
对啊，四年其实也蛮久，而且那时候我们也一起创业，然后
对
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
它是个契机吧，
它是个契机，我觉得就是一个决定嘛，双方在一起这么久，然后你要结婚，
有双方有共识，就是说我们要继续在一起、啊、那现实是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一个身份居留权、啊、你就是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啊，
对啊，是没错啊，
那另外一方就是有他有办法帮助他的伴侣的话，他可以选择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一个对啊，就是你说开启讨论，然后确定就是我们要一起生活下去的话，
对、啊、
那结婚
就
会是一个、就
是、要这样这么做嘛，就那时候我有跟我老婆说就是可以赌赌看啊，
嗯哼，
然后他那时候也说什么就是他不喜欢就是赌的感觉，
赌的感觉，嗯，
对，他不希望就是因为我没有拿到 H1B 然后就离开美国这样子、嗯、哼哼，就不用全部把蛋放在 下一份工作的抽签上面。
对，这样也是对的啦，
当然是对的啊，就是很理性在讨论这件事情。对，而且我觉得蛮幸运，就是我老婆就是不会想要那种浪漫的求婚。有些人会希望就是男生会这个 surprise 这样、啊、会找一些亲朋好友啊、埋伏你啊、演个戏啊、然后最后说嫁给我吧，这样会弄一些会 set up 一些东西，去海边啊、或者去什么地方。
你确定吗？
我不知道。
确定他可不好，其实
很想要
。对，
我不知道，希望他不要啦。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内心上没有突破去 set up 这些东西，
硬汉派，我不做这件事情了。
对，我不喜欢想，我都快吐了。
嗯，
就无法，我就是没办法做这种
事情。好好笑哦。
对啊，讲一下结婚绿卡，都讲到结婚了。
嗯，
流程其实没有太困难。
嗯哼，
其实因为我们请的律师啊，我们花一笔钱，就是那个过程有很多什么文件要一些证明啊，就是你的银行的账户要合并。
对，
就是代表说你们两个已经是真心的，是认真的，
就你们是有共同账户的，
对对对，
那个、
你们钱
是
共同拥有的、嗯、回归到最后感情还是要钱啊，就是钱是一个 indicator 啦。没有合并官方都会觉得说你在玩玩啊，所以说这资本主义就是这样、
嗯、
对，不要跟我讲什么浪漫，就是干你们钱有合在一起，这才是我想看到的。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做，你们要一起报税的证明，
那
甚至他会要求就是要附上你们约会的照片，就是你们 hang out 的照片这样子、
嗯嗯、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两个蛮少拍照了。
对啊，
我们是蛮少拍照了，那时候为了要申请这个，我就疯狂自拍，
好好笑哦！
就那时候，然后把它印出来，这样子，对，附了大概十几张这样子。
对，你们有没有写那个？就是有些要写那个文件，请亲朋好友写说见证这一对情侣是真的，就说我是、
哦欸、
我是几年认识这对情侣的、啊
哦，
我是他的
有这种东西吗？
有，我有写，
我
们有写，
我们没有被要求写，
就是它是一个 optional 的东西
哦。
就是我们那时候有请就是我老公的妹妹还有老公的朋友，
嗯，
这都是
美国人、欸、好玩哦。
对，
请律师的原因其实就是怕有一个文件缺失，然后一切都要重来。
嗯哼，
所以那时候就是花钱消灾，因为刚好那个律师我老婆认识这样子。
嗯哼，
我那时候其实蛮幸运的，那时候只花三个月我就拿到结婚绿卡，
好厉害。
就是这件事其实很神奇的，
对啊，三个月超级少见，
超级快
大概都要一年耶、欸、
而且是在疫情 lockdown
嗯
的前几个礼拜，
超级，
然后我就拿到绿卡，我就觉得很幸运。就中间还是有那个，你要按指纹啊，
对啊对啊，
然后你要面试，讲到面试其实还蛮，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都主要是他会看你是不是你们两个是不是真的在一起这样子。我觉得文件我们都整理的非常 organized， 我那时候有买一个资料夹，每个上面都有个标签，就每个文件我都分门别类的放好，
对，
然后他要什么我就给他这样子，
对，
就其实他是一个好的 sign。
嗯，
就是对于面试官来讲，他会，我自己猜测啦，我自己猜测他就代表你是认真去准备这些事情，然后你知道你在干嘛、嗯、后来就蛮顺利的这样过，然后拿到绿卡，然后就两年这样子。
对，他会第一个先给你是 conditional，
就是怕你骗婚啊，就测试一下你的婚姻的
真实性
这样子。那你也不要讲你的，
我的妹，
对啊，你的，
我们没有请律师，我们就是一手包办，
压力很大、欸、
还好。
对，我主要是我老婆其实她比较小心翼翼，她会觉得说我们一定会忘记东西，她不信任我们。我们干一定会不小心忘了一张文件、哦、然后就要重新 start over， 然后又要再等、嗯、等十年十万年之类的。
她比较不想让你可相信专业人士，
对啊，就宁可花钱啊、嗯、
我是相信我老公啦，
对，老公蛮仔细的，
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他不相信律师。他说很多人请律师，律师都会忘东忘西，说不，我们自己来。对啊，我们就是最后都是自己用。对，那也是，我觉得也是很顺利，只是我们的 timeline 就没有这么快，就是我们大概是等了十个月。
嗯，我没有说刚好遇到疫情吧，
就是我在疫情后
疫情后，
就是2021年吧，所以那个时候本来时间就会拉长一点了，一般好像是半年。
嗯，
但是那个时候是十个月之后，你不是开始申，你已经申请那个后面的
了、啊、我已经拿到了，
你已经拿到了，
今年五月拿到永久的绿卡，就是十年的绿卡
permanent
绿卡这样子。
哦吼，
对，那时候 permanent 绿卡等了一年半，
哦，
等超久，
好久、哦、
很久很久， 可是相对来讲就不用面试啦，就是、嗯、就是申请完之后就苦等这样子，
就是等，
就是想到就是查一下 status。
嗯哼，现在他们人手严重不足啊，
对啊，
就是移民局。然后我觉得其实签证的话题没有那么好玩，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复杂的，
对啊，这个很复杂、啊、
法律的东西，
就是很真实的东西啊。我一直没有想过有人会想跟我结婚
啊，真的耶。我竟然有人要呢，
怎么会有人想跟我结婚呢？
好笑
啊。讲一下 QA 好了。
好啊，那今天的 QA 第一题，美国现在的 remote 职缺 slash 没有美国研究所的学历算多吗？
就是我看到的时候我私讯他一下，
嗯嗯，
目前 remote 的职缺还是算多啦，可是我觉得现在目前趋势就是 hybrid， 就是
对，
就是你迟早都要回办公室啊。
我觉得现在就是科技龙头们他们就是应该就是真的有所谓的秘密会议，他们要大家开始回去办公室、
啊、
所以很多公司他们下的 policy 就是你如果是 hybrid 职位的，你就至少一个礼拜要进两到三天，
对啊，而且他们都会 tracking 啊、嗯、那学历的部分其实我觉得科技业其实不太会要求，就除非是讲那种比较，
你说如果是 machine learning，
对啊对啊， machine learning 或是 AI 相关
的，这个会要求，
或是一些什么 data scientist 会比较那种，可是我觉得一般的 engineer 或是 designer 或是其他种 product manager 不太会要求 master，
就我觉得学历会加分啦，这一定都是这样，就是
太竞争了啦、就是、
蛮竞争的，多一个是有、嗯、是一个优势，但是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看你过往的经验，
然后、嗯、还有面试的技巧，
你面试的技巧你有没有办法就是把你那些经验展现出来。这个很好玩、欸、它是一个抱怨、啊、客户从早上一直拿小问题来烦我，以为可以悠闲的礼拜五变成在家 uncle 不敢跑出去吃午餐。
哎呦，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哎、欸，我觉得是很这个就很那个、欸，
很真实。
对，还蛮真实。我也常这样，我想说啊，这礼拜五要好好求一下，然后结果就中午开始哦，事情就一直进来。我想说，哎、欸，奇怪，前面不进来，为什么中午开始就进来？
我觉得这个理论，我觉得就是对方就是觉得你是礼拜五，然后就把东西丢给你，他都可以走了。
Oh,
他就有那种感觉说反正我不用负责任，反正我丢给你，然后你礼拜一再跟我讲就好、
嗯、我上个礼拜五是还是上上礼拜五，反正我也要赶一个东西，就是要放假了。然后我就要赶一个东西，然后我就疯狂的密我的老板。
对啊，一样道理。老板觉得
老板是觉得说你不要现在来吵我，他就回我讯息说这个我觉得他不急着这个礼拜一定要完成。
老板 的修养蛮好的。
第三个，听了交朋友那一集才知道原来你们不是夫妻，哈哈哈。
啊，这个太好笑了。
这个我们要严正，我们已经放在我们的那个、
啊、
叫什么 description。
Podcast description， 然后 Instagram 的 bio 我们都放了、
嗯、
我们不是夫妻，我们是朋友。
对。
对啊，我们是研究所的朋友。
第四个，好不想鸟 intern。
这个我私讯他，然后我就说是不是那个 intern 很讨厌。
嗯，
然后他说没有，他都是很懒。我
不
想要开会。
他不想带 intern 吧，
我不想开跟 intern 开会。
但我觉得现在能当 intern 都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时间点，因为 这个季度超少开 intern 学的。
超少开 intern 学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
respect。
respect 那个缘分啊。不过就是欢迎大家跟我们抱怨啊，试一下抱怨，当然不能跟 intern 说我不想跟你开会、啊、可是你可以跟我们讲，没有关系。
对啊，
我们都很开心啊。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喜欢矽谷台劳的朋友们，欢迎在我们的频道底下留五星好评，或是留言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事情或者故事或者抱怨。
你第一次把它讲完不用看稿。
我可以讲，我说随性发挥，好笑。
不错啊，讲得很好。
Alright，
大家拜拜，
拜拜。